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019亚洲杯，亚洲足球劲旅的盛会。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晨7:15，每天报道，每天点评。
听，来自亚洲杯赛场的厮杀与争霸。
2019亚洲杯特别节目。
2019亚洲杯，我们一起说足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曲成南，
我是陈一舒。
我们今天在电话线上请到的评球嘉宾呢，是前中国国足跟队记者李平康先生。平康，上午好。哎，平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说到，在上周的话，2019亚洲杯的四强已经产生了哈，伊朗、日本、卡塔尔和阿联酋。那半决赛即将开战哈，那今日无战事。那我们下面来回顾一下我们澳大利亚华人球迷可能比较关注的两个球队哈，这一届赛事的表现，就是澳大利亚国足和中国国足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澳大利亚队的表现哈。我们说到这个卫冕冠军，今年哈未能进入四强，而且这个开赛的表现呢，就有一点差强人意。虽然说在最后一场对阵卡塔尔的时候呢，澳大利亚队是贡献了22脚射门哈，但是却只有2脚命中。那说到澳大利亚队目前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在评球节目里边也提到过哈，就是处于一个青黄不接和主力缺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说或许澳大利亚的出局有运气不佳的因素在哈，但是跟之前哈在澳大利亚一些在比赛上的表现，特别说到在2011年亚洲杯半决赛的时候6-0横扫乌兹别克斯坦相比的话，澳大利亚队现在的实力这个退步也是非常的明显的哈。那您觉得如果要是这个长期往下去的话啊，这个澳大利亚今后在亚洲区想要再捞到世界杯的门票的话，会不会越来越难了呢？
这个事儿其实是这样，我觉得亚洲杯这一次有很多因素吧。
嗯，
澳大利亚自身来说呢，一方面我们知道新老交替，世界杯之后他面临，这是一个不论是澳大利亚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嗯，
那么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这次有很多伤病因素，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在西亚举办的亚洲杯，首先从地缘上来讲，确实对东亚球队都是比较不利的。西亚球队我们说这次确实像阿联酋它是东道主，然后像卡塔尔我们也看到了都发挥非常出色，包括小组赛里边像约旦、伊拉克、沙特这些球队打得都很好。
嗯，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回想起来呢，你看这届不但是澳大利亚没进，韩国也没进四强。其实回想起来，在2007年的亚洲杯，当时是澳大利亚第一次参加亚洲杯，他加入亚洲之后，那一次打得也是非常的不理想，也没进四强，然后小组赛里边也是磕磕绊绊。然后那一届像日本、韩国是纷纷在半决赛输球，当时的决赛应该是沙特打伊拉克。但是那就当时可能其实也会是这样，现在的这样一种感受。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了2010年世界杯的预选赛，就从2008年到2009年之间这个预选赛最后的结果，你看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都是非常轻松的晋级了，而且是绝对统治力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说，可能亚洲杯，确实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很新颖啊，或者说很不同的一种感受，是有点出乎意料，又有点你说兴奋也好，刺激也好，但是呢，其实你说真正说是不是亚洲足球的格局改变了呢，我觉得言之尚早吧。
但是虽然说您提到哈澳大利亚队在过去几届的表现，但是如今的此澳大利亚队已经不是往年的这个就是当时的澳大利亚队了，因为看到也有一些就是更新换代哈。那您觉得话，这澳大利亚队将来在亚洲地区的话还能保持一定的实力吗？
我觉得肯定是没问题的。如果你说更新换代，真正最困难的时候其实不是现在，最困难的时候应该是2013年那一次，其实是进世界杯的时候，当时非常侥幸。从实力上来说，可能还不如几支西亚球队。当时在小组里面，最后当时那个肯尼迪的一个头球顶进去的，可能差一点就被淘汰。那支澳大利亚队其实是他黄金一代的末期，当时球员老化非常严重，那支球队打得很不好。然后在进了世界杯之后，我们知道当时他是打2场热身赛连着输0-6，结果导致那个奥西克下课，也就在世界杯之前都已经拿到资格了，最后还是忍无可忍，因为那支球队实在是战斗力太差，最后换了主教练，然后整个把大部分的那批老队员全部换掉， 用一支非常年轻的澳大利亚去打的巴西世界杯，但我们看最后，世界杯虽然三战全输，但实际上打的内容还是不错的。然后到了2015年就有一个统治力的表现，已经拿下了本土的亚洲杯冠军。所以我个人来说不太担心澳大利亚的人才储备吧，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其实虽然缺少了几个绝对主力，因伤不能出战，但实际上你看在这支阵容里边，绝大多数球员还是在欧洲主流联赛踢球。球队从个人能力上来讲，在亚洲，应该也是不输任何一个对手的。所以我觉得，单单这一次亚洲杯吧，不会影响澳大利亚未来在亚洲的一个地位的。
嗯嗯，我们再看看哈，同样未能进入四强的还有中国国足哈。说到中国对伊朗的这场比赛，也是中国教练里皮执教的最后一场比赛，但是媒体呢，在这个记录里皮在国足的最后24小时是这样描述的，就是怒砸休息室，一度忘记作别哈。那他也说这场比赛不感谢任何球员。说到中国对阵伊朗的比赛哈，那中国队的表现可以说真的是蛮差强人意的，而且同样的低级错误呢接连犯下3次。说到里皮哈，那也不是中国国足请的第一位这个国际大师级的教练了，但是我们说外教执教中国国足一直有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我也看到有一些球迷呢对于中国队的表现还蛮认可的，说中国队在本次亚洲杯至少走到了和韩国一样远哈，都在四分之一出局了，也已经很知足了。那您如何来总结和评价一下里皮这些年在中国国足的执教呢？
我觉得这个里皮的话呢，他带队我们看到了正式的比赛其实是6胜2平3负，就是说这个世预赛和亚洲杯，我觉得这个成绩首先是不差的。当然了，你说伊朗这单从这一场比赛来说呢，肯定有让大家不满意的地方，但我们也知道伊朗是这届亚洲杯上真真正正实力最强的一个队。所以中国队本身从风格上来说呢，即便是我们中国队个人球员个人能力最强的，像在97年十强赛啊，在那个年代，我们可能打日本、韩国、打沙特，可能见一次能赢一次，在那个年代上，我们打伊朗依然是非常吃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意外的，这场球的这个结果。
嗯，
至于你说对里皮满不满意，或者说是不是无米之炊，那我觉得可能事实也摆在那儿吧。现在的中国足球，你看他这个从人员储备来说，确实非常困难。我们这一届也是整个亚洲杯年龄最大的一支球队，所以我觉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呢，那肯定的，肯定这个无论是里皮也好，还是哪个教练也好，现在手里这个牌肯定跟当年啊，可能跟20年前和10年前都是没法比的。
嗯，
那但是你可能跟10年后比呢，可能现在已经算不错了呢。所以这个我觉得，所以肯定是人员这块我们确实是非常困难。
嗯，
里皮执教，那我觉得，不考虑他的年薪因素的话，你要非要把那个工资再除上他拿下的这些成绩，你算性价比呢？这个没法算，不公平。但是单说这个成绩，我觉得肯定是说得过去的。我们他那个12强赛是吧？最后原本可能，如果他不来的话，可能我估计也就拿4到5分，最后是拿了12分啊，把悬念保持到最后一轮。那么亚洲杯至少进了8强。我们知道从2004年之后，中国队三个周期的大赛里面，亚洲杯是2次，2007年、2011年都小组淘汰没进8强，然后那个世预赛呢没有进最后一轮，就是无论10强赛也好、8强赛也好都没进去。而在最近的这4年的一个周期啊，我们先是亚洲杯8强，然后进了12强赛，然后这次又是亚洲杯8强，所以说至少保持了一个底线吧，我觉得。
嗯嗯。
而且未来你可能说世界杯扩军，亚洲是8.5个名额，所以你如果能保证在这样一个8强，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基础。特别这次亚洲杯进了8强之后，即将开始这个世预赛的抽签，我们这个亚洲世界排名，足以保证我们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档位，然后在抽签上也是比较有利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些角度来讲，这次亚洲杯肯定是合格了。
嗯，
至少特别是打泰国那场能赢下来，其实对后边几年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世界杯这个抽签，至少你有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先机。
又说到中国队在本届亚洲杯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哈。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半决赛。首先展望第一场半决赛是日本队对伊朗队，那么也是在澳大利亚的东部，夏令时时间是明天的凌晨1点钟开战。那么日本曾经是4次夺得过亚洲杯的冠军，而伊朗也是曾经3次捧杯。日本本届亚洲杯的5场比赛呢，全部是以一球优势小胜对手。那么伊朗此前的5场比赛是一球未丢，而且是进入了淘汰赛之后，先后是以2-0和3-0是淘汰了阿曼和中国。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是表现最为强势的球队。那么从整体实力上，日本队小胜，但是伊朗队本届的亚洲杯表现是更佳。那么，李先生，这场比赛您更加看好哪支球队呢？
我还是看好伊朗队吧。应该说伊朗队这次阵容来说呢，它是延续了世界杯的一套阵容。毫无疑问就是冲着冠军来的。我们知道克罗斯的合同也是即将到期了，他也是要根据亚洲杯的成绩来确定的。而日本队呢，毫无疑问在亚洲世界杯之后，他是进入了一个重建期，像本田圭佑啊，像香川真司啊，这样一大批这个老将啊，打了世界杯之后呢就退出了国家队。那么这一届日本国家队是一支完全年轻的阵容，虽然说这批球员才华横溢吧，也是未来是有很大的这个潜力啊，也非常光明的，但是呢毕竟总觉得还是缺了点东西，就可能这种大赛经验也好，气场也好，这支日本队说实话还是比起他的前辈们啊还是略显不足的。而这个偏巧又碰上了这个实力最强的伊朗队，我觉得毫无疑问伊朗要占一些上风吧。但是这个比赛肯定没有那么绝对啊，日本队因为毕竟他们有这个非常突出的这种控球能力，出色的技术，所以如果这个战术得当的话，当然也有一定的胜机。不过以伊朗队目前的状态吧，肯定我要看好伊朗队一些。
好的，谢谢平康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